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梦飞的早餐，我是谭德龙。民国110年5月17号星期一，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好，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本书，其实不需要我来讲，因为我也讲不出什么。他们讲我很诚实的说。我访问桃子啊等等这些，我也很诚实讲，就是说我访问你们我会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你们那种三姑聊句的那种的语言，知道吗？
怎么说呢？大家好，我是艾莉。
对，艾莉在我们。
我是三姑的蘑菇，就是唐大哥刚刚讲的三姑聊句的部分。
对，我听过几回你们三姑聊句啊，就是。对了，听起来好像是三个
私底下的聊天。
对，就是反正有时候听到老婆啊跟朋友在讲话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你们还是聊得很有内容，或者有一些的梗，有一些的点。那个本事我就没有啊。
你有啊？你怎么会没有？你每次讲新闻的时候，你所谓的我们聊剧的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嘛。
嗯，
就是可能我看这个剧。我看到他这个剧为什么吸引我的部分，然后跟听众分享。他跟每次在讲新闻也是啊，我们等的也是你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你看到他的
不是那个是每个人的关注的领域不一样。
嗯，
新闻对我来讲是每天在累积的。
嗯，看剧对我也是。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本人是我们家的遥控器我都不会用。
嗯，
我跟你说真的，我们家的遥控器。就是因为要两只嘛，就是我就不会用，然后我也几乎我上一次自己去拿遥控器开电视，可能已经是去年的事了，而且是一年前的事。
我觉得光从就是遥控器你愿意交出去的这件事上面，就可以分析出你真的对这段婚姻非常的投入，全心全意的投入。
真的吗？
你看像我这种。就是非常自我需要独处时间跟空间的人，
嗯，
我对于交出遥控器这件事会非常的在意，因为对我来说，我回到家里可能写完稿我要放松的时候，遥控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嗯，
那我愿意在那时候交出去吗？不见得。
你如果交出去是交给谁？
就交给另一半啊。但其实会挣扎，你知道吗？我想说，
那另一半会跟你抢遥控器吗？
不会。
对啊，那哪有什么交流？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心态就是
你那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啊，
比较不想要交出去，但你就是直接放弃操控遥控器这件事情。
可是你倒过来讲，我老婆她也不愿意放弃遥控器啊。
所以你老婆就是跟我一样啊，她比较有个人的坚持跟主见。
而且虽然我其实知道她都把遥控器藏在哪里，
还藏起来哦。
对，
哦，这个我就没有那么有心机了。
因为我猜想，就是她怕，就是说我就乱按了之后啊，她再开机的时候要
对可能设定什么被跑掉。
对，有的时候会觉得呢，我即使要把它重新按回到某一个频道，我都觉得要多按两个键是很懒的。
天哪！
就希望那种最极致的方便，就是
一按就有了，
它就到了我要的那个频道。
我觉得你应该用声控，
其实是可以办得到的。
嗯
嗯，可是就算是声控，在我们家也不会是我。
达哥每次访问我都会一直爆出自己的一些
好，没有了。其实我在用这种影产品的时候，我大部分都在手机上面。
哦，
那不管是看影像，或者是我讲过嘛，我写稿的时候完全是用声控的。
我
是念完一篇大概2000字了，用念的。
哇，
念完。你看你写稿应该是用打的吧？
对，我用打的。
对，我现在用念的。
嗯，
厉害吧？
真的。
念完了之后，然后再把格式段落调一下，
哇，
就发出去。所以我确实是用这个声控。陈凤清也骂过，陈凤清说唐湘龙是他看过呢最会也最喜欢跟机器讲话的人。
真的。
嗯，每天等拿着手机，并不是讲电话。我几乎没有电话，但是我就拿手机一直。
哦，你跟黄子佼会可以是个好朋友。
真的吗？
嗯，他也是很会用这些用声控。
对，而且他看起来跟我一样，也是那种个性怪怪的人，对不对？
他没有怪怪啊，你怎么这样问我？
好了，开玩笑的，这样我也访过他。好吧，来，记得艾莉，我刚私下在跟他聊，因为艾莉的新书《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的谎》。
这句话送给唐大哥。我觉得有很多男生看到这个书名的第一个反应，
眼泪都掉下来。
没有，他们不会承认。
为什么？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就转 po 我的书名，然后就 po 了书封，就说我的朋友出书了，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的谎。然后娇就在下面留言说，我没有说谎，我一直都很坚强。就是我觉得男生大部分的反应会是这样，我没有啊，你这个什么，你这个书名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想哭，就是会逃避跟去面对这个书名带给他的一个冲击。然后我就在底下留言说，喝醉的人通常都说自己没醉，
对，装睡的人都叫不醒。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管男生女生啦，就是要去面对的一个人生的课题吧。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一辈子都一定要这么坚强，是不是每次都要在人家问你说，你最近还好吗，然后就我很好啊，
好啊，
我没事啊，很好很好很好，然后就
这因为这样子也算说谎吗？
算啊，我的主题其实就要再讲这件事。
对，可是这种的谎言是英文里面所谓的 white lie。 对，
你看我的书封那一句话，
就是，对，就是他不是真的要刻意的是要去，他只是就是不想把自己心打开的所谓的说谎，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掩饰啊。这个是你定义的谎话的一种。
对，我的书封就写说，大人世界里的谎都是为了让别人心安理得的活。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真的说了一辈子，
是不是？
真的，
真的，我跟你说，他哥每次访问我，他其实就是在疗愈自己的一个
过程。没有错啊，没有错，
对对，
我都觉得有进教堂的感觉。
随时准备要告捷。上一次承认自己是渣男，今天不知道会讲出什么。
对，我上次跟艾丽聊完的时候，我就释怀了，我就觉得我再也不要去抗拒，抗这些自己内心的那条虚拟的道德防线，我就是渣男。好了，那就是前半辈子的事儿。好，可是。说谎，如果这种谎话，那不是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吗？
对，而且尤其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就是进入所谓的大人世界，就更会每天，你可能都数不清楚自己讲了多少次，我很好，我没事啊。你可能平常讲话很低的，就讲到这个会突然低高八调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更诡异跟吊诡的问题就在于说，只要别人听到你说我很好没事，他就会放心，他就会选择去相信你，他也不会去深究。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在掩饰他自己没有那么好，就他也要忙着去顾自己的伤口，自己要面
对
的难题。
其实你讲这个话的那个场景常常发生，严格讲就是问的人也不是真的想要问出什么，
就是一个场面客套话。
那回答的那个人也知道你并不是真的想要问出什么，所以我也就给你一个大家可以结束话题的答案，
就可相安无事、各自安好的一个句号，这样子。
对的。那如果真的好朋友听到你在回答之后，就我们坐下来聊一聊。你大概就知道说，
就会听得出来，
对，是有些状况。
就说那我们聊一下吧，或者是我觉得好朋友之间啊，我不知道唐大哥有没有遇过，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特异功能，就是他会在你过得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分明都没有跟任何人说，会突然就跟你联络说，你最近怎么样，要不要见个面这样。我那时候都会觉得说，怎么样是有中间时期嘛，怎么会这时候就突然感受到说，我的这个朋友好像最近需要找人聊一聊，就会有自动出现的那种。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这样。
你说他们会感应到你？
对，然后就会可能要找我聊。可是到这个时候，好了，我承认这个书名也在说我自己，就我还是会顾虑很多。就比方说，我会担心说，其实他最近家里也有些事，那我是不是要跟他讲我的状况等等的。可能就还是会想说，那再忍一下好了，可能接下来就会好一点了。
好，那当你面对不同朋友这种询问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绝大部分都客套啊，
对，
好，比如说像我的话就不会客套，我从来没有问过艾丽，根本连问都不会问了，艾丽也不会告诉我。 好，那你如何去分辨或者回应不同的朋友的相同的询问？
就是一般的，我当然都说很好啊，没事啊。嗯、但是哦，我像我在这个每次那个书的出版之前、嗯，我一定会先试出一支 BV， 就是 book video， 有点像歌曲的录影。
嗯。
就是 MV 的那种感觉。
哇，你们的行销做得真好，难怪书卖得那么好。
不要这么说，那是应该的。我这一次书的第一支 BV 啊，他、讲的主题就是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其实每天都有在用不一样的方式发出着求救讯号、可是那是每个人用的方式都不一样哎、欸。至于是什么样不一样呢？
好，我知道，因为艾莉对着录音室比我熟，她叫我进广告，
还 cue 说至于是什么样不一样呢？
对，就是她连点自己都已经 cue 好了。来，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来，在我们现场的是艾莉，艾莉当然是我的同事，但是她的身份是作家，而且她的书比我畅销很多。我告诉你，我的书已经都买不到了，你不用。
那是因为你不愿意再出啊！立刻联络我的出版社。
不太累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很真实，就太累了。好，但是艾莉的书呢，本本都畅销书。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艾莉聊。好，欢迎回到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礼拜一的时间，好，民国110年5月17号7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坐在我们现场的那是我的同事呢，飞碟的老同事，他不老了，但是他就是我很资深的同事艾莉。艾莉呢，其实我基本上是怀疑，就是说他对飞碟到底有什么贡献，因为我觉得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书。我讲的是事实啊。
下班以后的时间都在写书。你应该是说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乐趣、除了白天上班，晚上写书，周末打球运动、到底都在干嘛？出国旅游，但是这两年都没有了。
你这样子去剖析你的人生，你不会觉得对大部分人的听众很残酷吗？
啊，怎么了吗？我说了什么？
你说白天上班，晚上写书，周末运动，然后旅游、
对，
这像人吗？
像超人。
对，就是听起来就
不要忘了我还要追剧哦，因为有桃子的三姑时间。
对对对，就是听起来就好简单，对不对？生活好像很简单哈。
其实就比方说，我写书的时间、我追剧的时间，可能是别人在玩别的事情的时间。因为常常会有朋友问我说：“你怎么会有时间写书？”你有时间写书的话，怎么会有时间看剧？然后你每一部剧都有跟到，你有兴趣的你都一定要看。
对，我在听你们在聊剧的时候，我也不觉得你们是 setting 好的，你们就是
我们都是
聊，就是聊嘛。
一进录音室，然后就哎，你们有看剧吗？
对，
我说我有，
然后大家都接得上，都跟得上哦。
嗯，
好厉害哦。
嗯，好歹也在飞碟被训练这么久了。
不，这不是训练，这个是天赋啊。那是训练不来，就是觉得你们谁丢什么剧的话题哪一幕，然后我都觉得你们马上就可以跟得上。
对，就算没看也跟得上。就是也可以说哦，是哦，那这个剧会不会是讲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我在看你跟桃子你们在这些在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说那个是男生跟女生的根本差异吗？
是
对，
女生聊的那个 tempo 跟内容就是不一样。
好，那回到你讲的，就是说坚强是因为你说了一辈子的谎，这个主要是针对男生吗？女生难道不有这种问题吗？
女生的问题一样，但男生我觉得也很严重。男生还更严重的是他不会愿意承认，女生至少会说：“那我不坚强，谁能代替我勇敢呢？”那我不自己去面对这些事，难道世上为难就会没事过去吗？就至少会这样讲。那男生会直接否认说：“没有啊，我一直都很坚强啊，谁说我不坚强了？”所以我就说，我刚刚上一段最后不是说，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应对方式，我觉得那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发出的一种求救讯号。但有些人的求救讯号是很明白直接的，就跟你说：“我撑不住了。”陪我聊一聊，有些人是可以做到这样，但如果是这种已经说了一辈子说我都很坚强这样子谎的人呢，他会透过一些比较细微，很你几乎察觉不到，除非你对他非常熟识， 的求救讯号你才能感受到。但是
比如
比方说可能你问男生说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他说哦，我很好啊什么，你觉得他反应的很不自然，那其实就是他的一种求救讯号。那有些人会自然的回避掉你的问题，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哎，那个什么，就直接转开话题不回答你，因为他不想要对你说谎。他不想要明明过得很差但是跟你说我很好，他说不出口，他就会自动把这个话题转移掉。就是看你有没有察觉到他发出的那个求救讯号。那我们每个人都在发出不一样的讯号，而且其实都希望能够被别人听到。只是你有没有接受到他的讯号而已。
不，这也必须要自己够细腻才能够捕捉到啊。
是，
对， 不对，这种面对自己的不好然后不愿意说不求救，这到底是两性的先天差异还是一种文化训练？
我觉得跟两性的关系没有很大，因为很多女生，更多女生也是这样的个性，就她会有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从小养成的人格特质。就她也许她原生家庭里面带给她的一些考验跟艰难，让她觉得说从小就觉得说很多事你都必须要自己搞定。你望向大人，你跟大人求助是没有用的。你不会得到任何的帮忙，所以他可能从小就学着要自己搞定很多事情。那就自然的会养成这样的性格。可能跟性别的差异不是很大。
你这样用这种很低沉的声音这样讲这段话，听起来很阴暗哦。
真的哦，还好现在早上七点。
对，你要是半夜十二点讲这种话哦，
一堆人就哭了。
很多人会哭啊，而且会绝念哦。
Oh my god！
对，好吧，我刚听在说话，所以觉得艾莉的音质如果做半夜的节目、啊，那会很有说服力。好，但是男生啊，比如我偶尔会打电话给一两个朋友，你知道男生讲电话的平均秒数是非常短的。
非常非常，我相信
非常短，就是通常大概就是三两句话讲完，就是有我记得统计过嘛，男生平均每通的电话只有几秒钟。可是我跟那两个朋友呢大概就会讲到个二三十分钟。
哎呦，
好，那比如说
不容易。
对对对，真的不容易。我在上个上礼拜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以前新闻圈的老朋友。但平常我们也不会碰到面。他也不是名嘴。那但是我每个月真的我就想说，哎，这个人怎么好久都没有声音。
你感应到他。
对，我就打给他，然后当然就是好，那电话里面就嘻嘻哈哈的讲啊，就这样，反正我们都是脸笑微嘛，讲废话。那讲到快完的时候，我跟他说，哎，你最近还吃药吗？有啊，因为他有忧郁症嘛。那每天有固定的药物要吃嘛。我当时提醒他说，哦，那要吃药，吃药看起来还不错。然后他就突然间要挂电话前还跟我讲说，这个是我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一通电话。但是你聊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 OK， 他有一些的能量释放。那我觉得那种朋友之间的那种感觉会在，因为男人都是用脸消微，而不是真的进到那个困难的议题的内容，
对，
去帮助对方。
嗯，
我们都相信，就是说真正的问题还是让你自己去解决。
是，
所以我们不会去献计，不管。
那你不觉得好？你说，
对，
曹哥，你先说完。
我就说这个是我认为男生在关心的时候一个很特别，就是男生，
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嘛，对不对？
我们不会是去献计的，说哎，你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要做什么的？一二三四，你就应该这样做啊。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男生跟男生之间都是冷笑话，或是失恋的时候就是说啊，
喝酒了，
骂个脏话，说哎，啉酒了，小杂啵什么，
对，
然后就喝酒就装就没事。但是男生跟女生之间，如果今天这个女生遇上困难，遇上什么，需要排解的一些心事，男生都是献祭， 针对问题解决着手，但女生要的其实是像你跟哥们之间的那种陪伴倾听、
嗯、啊，真的哦。
对，但男生对女生就是那种我就是要帮你解决问题，因为男生有英雄情结嘛，
真的
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是要我是 Superman 啊，你今天来找我帮忙我就是要帮你解决问题、嗯、才能展现我的男子气概啊。但女生要的其实不是哎、欸，我是要你跟你哥们之间说走啊，去喝酒，陪你讲心事，讲完就没事这样。
你觉得你讲完就没事吗？
就是至少就像你跟你朋友讲完电话有一种抒发、嗯、就是压力是累积的嘛，但是我愿意跟你讲出心事的那一刻开始、嗯、就表示我的压力开始在释放。
等一下，我想一个会去跟你掏肝掏肺的女生，
嗯，
你认为这个男生跟这女生是什么关系？
绝对不是纯友谊，我不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当男生要表现得很理智的时候，他是一种防御啊。比如对我来说，因为你讲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要就事论事去处理是一个讯号。
嗯嗯嗯，
是要让女方知道，就是说
我们之间其实没有那么亲密、哦、
我可没有要跟你
在
博感情。
对，
因为感情一博那个模糊空间就出来了，
所以那个是因为还有身份，加上身份跟是不是单身的问题、嗯、但我刚刚讲的是笼统、嗯、最笼统就男女之间的相处、嗯、很多时候男生都是急着想要解决问题、
嗯、
就是展现自己的能力，但女生要的是陪伴跟倾听、嗯、对
对。那女生在这种情况下面明明知道第一个男生，因为通常这种互动的交流有时候是双向的，但是男生如果去跟一个女生
嗯
去告解，
嗯，
对女生来讲会不会觉得这男生很弱？
不会啊，
以至于大部分男生可能都不会讲这样做。
但我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个其实没有很熟的男生朋友、嗯、然后他已经结婚了、
嗯、
那他有一天是突然跟我联络，可能问一个什么联络方式之类的、嗯、然后我就回答了他之后，他突然噼里啪啦跟我讲了一堆，那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找不到人可以讲。我不会觉得说你很弱或什么，我真的觉得他是遇到走到一个人生的瓶颈，就给卡关了、嗯、但他这件事他没有办法跟身边的很多人说、
嗯、
那他只好来跟我一个这么跟他不是那么熟的人说。但我相信至少我听他说了之后，他有稍微舒缓了他的压力，让他没有累积那么多的负面能量、嗯、我觉得也蛮好的。
好，那如果有一个女生来找我告解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要就是像你讲的啊、
嗯、
你可以拉开一个距离，要给她一个一定的距离感、嗯、不能让她觉得说、嗯、你可以随时来找我聊。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如果我讲我自己感，因为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嗯、我觉得对，有一些场景是那为了避免让自己再度变成渣男，所以
你不是已经跨过那个道德的禁忌，坦诚自己是渣男了吗？
对嘛，那就渣过了之后，到了这年纪，
现在收山了。
对，就这年纪已经没有什么好渣了嘛。
哦，
那女生如果在真的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搞不清楚，就是说，当我很认真的在跟你把你讲的每件事情当一回事情，就事论事在谈的时候、嗯嗯，其实对我来讲是在设一道防线。
是，
而且我
就拉一个距离。
而且我坦白讲，我会很希望，就今天我们谈完了之后，类似的问题你不要再来问我。
嗯，当然。
嗯，所以我一次就会把它讲完。
嗯，
那我自己觉得那个态度很健康啊。
对，那是因为你已婚啊。但如果今天这两个人是单身男女，嗯、对彼此都有好感的话，嗯、那状况又不一样了。
嗯，已婚也可以啊。
我们不鼓励哦。
对，当然不鼓励。好，但是对男生来讲，你刚刚讲的那种，就是要装坚强。
嗯，
男生怎么会没有问题呢？男生职场上面也好了，工作上面
家庭
啊，经济啦，情感啦、啊嗯、尤其那种哀乐中年的情况对男生特别明显。男生你说哥们，可是你知道 男生其实结了婚之后，哥们都很难维持。
嗯，我觉得男生还有一个比较，其实对我来说算明显的一个求救讯号，就是他很积极在做一些改变的时候。
嗯，
我们以前会说，这男人如果什么改变发型啊、瘦身啊、买重机什么。就可能就是外面有什么另外一半要出另外一个小三要出现了。我其实觉得更大的原因是他的人生遇到了一个关卡，他可能对这个关卡无力解决，他必须要借由改变自己的状态去振奋自己，去鼓励自己。就可能他积极的健身瘦身了，每天 po 每天在 po 说我瘦了，我运动了，我吃什么。
没错，你看像那个像坐在对面的那个，
他才不到中年呢、欸。
那个他，
我说的是中年。
不过我觉得他心态上是啊，
他只是跟人家打赌。
我们在讲泡泡啊。
对啊，所以大部分的男生如果他开始做一些他就算没有跟你说他最近过得不好，他有一些状况，我觉得身为他的好朋友你也应该要察觉到，是时候要找机会跟他聊一聊。
对，所以一个男人如果突然间想要去考研究所，突然间
积极瘦身，
对，那积极瘦身他可能生病了，对不对？
不见得是生病，有可能就是人生有遇到一个什么关卡。
对，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就是说当你们看到我这副死样子的时候呢，
就知道我过得很好，
就自暴自弃嘛。
应该是说安于现状。
我就说就自暴自弃，就是已经其实严格讲就是放弃挣扎，
就是对于现状好吧，那就虽不中亦不远矣，就这样吧。
对，就放弃挣扎。老像我现在除了工作很核心的部分以外，其他的就对我来说，我觉得
都不重要。
都没有这么多重要，或者每天跟孩子混乱着时间，讲些，因为他慢慢也可以开始脸消微的时候，
对对对，乐趣就出现了，
对，就有乐趣出现，就有一些共同的话题，那可以讨论，哪个女生很漂亮的，哪个女生的怎么样，可以好像可以参与一些意见，那个是六个，除此之外真的都不重要。
我就说我常常会跟我读者说，人生有很多重心跟重点。那我们常常会，因为我读者有很多都上班族，他们可能在职场上会遇到很多妖魔鬼怪什么的。那每次我只要写到职场文章，大家都是那种心有戚戚焉，感同身受。那我这时候就会劝他们说，你就是要转移你的人生重心。就职场如果对你来说这么痛苦，你真的要把自己的重心移转到真正的人生上面，你要借由别件事来成就你的成就感。你不要一直让觉得说工作就是我要去成就的东西，然后你又因为工作不顺心这么痛苦。你就要转移自己的心态。
好了，但很多的男生可能都会遇到一种情况，现在有 LINE， 但你会觉得那些的 LINE 群组里面看起来洋洋洒洒的很多很多人，可是真的要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找不到什么
对
象，对，你甚至连用文字去找个人要吐吐心事，你都会觉得好像很冒昧。这个是现代人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好友很多，但是真的是好友吗？未必。好，在我们现场的是艾丽啊，艾丽的这本新书《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的谎》，这个当然可能在男生呢会特别的明显。那月之文化，我进广告回的时候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你觉得男生如果男生到底是对于自己的痛苦或者自己的困难缺少那种危机意识？以至于就是温水煮青蛙，没有及时呼救，还是说那个训练让男生根本没有办法去呼救，以至于每次当危机到了很大的时候，男人可能更比女人更倾向于用很决绝的方式去处理事情。那如果从一个善意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男生如果遇到了瓶颈或困难的时候，你觉得男生该怎么做？进广告回到这就跟艾丽聊。好，飞碟报飞碟早餐，我是谭亮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在我们现场的是我的同事艾丽。好，那这本书呢，《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的谎》，月之文化出版。艾丽当然，每天都在努力的在 收集故事，
嗯，
然后在故事里面来讲呢，去爬梳一些人生活当中的情感的逻辑，其实也不是逻辑，就是会遇到的那种自己可能都讲不完完整的那种感觉。嗯嗯，我觉得这个是艾丽的文字上擅长的部分。好，当这本书你在讲到就是说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的谎，就是我们常常用坚强去掩饰嘛，
嗯，
意思就是用坚强去掩饰，其实谁会这么好？谁可能过得这么好？谁不会遇到问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有时候是健康，
嗯，
有工作、情感、事业，什么什么都有可能。有的时候就纯粹就是在老化荷尔蒙的关系，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老了。好，那你觉得男人如果遇到这种的，就是觉得某种的困难或者不愉快的时候，你觉得男人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像唐阿哥刚广告前说，到底男人他是不擅长求救，不擅长发出这些所谓的讯号，还是说他就是不愿意？
嗯，
我觉得是对自己太有把握。
嗯，
因为他这一路走来，每次遇到难关的时候，他都是很沉稳的自己去处理。
嗯，
他之前的可能99次他都搞定啊，那也没有人看出来他有事。嗯，这次又来了，他觉得我有把握，我应该也可以 OK，嗯，但是到最紧绷的那一刻线断掉了，他才发现啊，原来我这次过不了，嗯，他是来不及，
嗯，
他真的来不及跟任何人求救。所以平常抒压是很重要的，就你真的要试着要放下，让就是把坚强当做自己的人设，
嗯，
我们这几年很流行讲人设嘛，
嗯，
就大家都说自己的人设是什么什么什么，嗯，但有一个人设就是很多男人都会强行的压在自己身上，就是坚强这两个字。
没错，嗯，
你真的要设法，所有的男生或是很倔强很好强的女生，想办法把这个人设拿掉，嗯，你可以让人家知道你偶尔也会脆弱是没有关系的。
你身边，你觉得你身边你熟悉的这些男生，
嗯，
你觉得你这样跟他们讲，他们就会改变吗？
他们不会改变，所以我要一起去撸他们。
嗯，
就是你旁边的朋友要够有耐心，偶尔就去戳一下，说，哎，什么没关系啊？那你跟我讲啊。
嗯，
他们一开始一定会说没有，哪有，很好啊什么的。但我相信年岁的增长，也会让他们慢慢的卸下那个硬要觉得自己很坚强的人设。
嗯，
我觉得很多女生也是啊，你说像桃子，她前几年也是让人家都觉得说她很厉害啊，什么都很棒，嗯，但我不是说她现在不棒，是她现在愿意展现自己比较柔软的那一面，
嗯，
让大家看到，
嗯，
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也可以像她一样是没有关系的，
嗯，
大家会觉得放心。就你要展现出说，嗯，让大家知道说啊，我其实偶尔也没有觉得自己人生 OK 啊，但我觉得这样过下去也没关系。
嗯，
就让那个一直要把坚强当成自己人设的人懂得放心说，嗯，哦，原来我不用一直这样子坚住是没关系的。
我觉得不是。
那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大部分男生的性别或者说是性格的训练，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分享倾吐，那就是人设崩坏的开始。
哦，
那我
所以人设崩坏对男人来说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面对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竞争的环境嘛。
嗯，
其实大部分的男生不会喜欢暖男这个字眼。
真的吗？胖胖
胖胖例外，他不是嘛，你一直叫他对不对？我觉得在一个职场的激烈竞争里面，大部分的男生没有时间，也不会想要去当暖男，
所以他必须要很强悍。
当暖男是需要时间的
哦，
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某一种的心境的转换，你要调到另外一种情境，你才有办法当暖男。
是，
大部分的竞争或者说是在工作上面的专注，哪有办法暖什么东西？不可能。
哦，
第二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生物的本能。你知道我常形容像是荒野里面的狼。
嗯嗯嗯。
你知道狼如果受了伤怎么办？
躲起来，自己处理伤口。
因为狼呢是一种群居的动物。
是。
那因此狼呢，它就会它有一种内化的，就是说呢疗伤的方式，就当它发现自己受伤的时候，它要在狼群没有发现的情况下面自己要离开。
嗯。
然后要躲到也没有知道它在哪里。
嗯、
他就自己要躲个地方静静的等到
伤
好。当你会发现他如果没有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死了。但是如果他好了，他就会回来，而那个狼群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如果他当下受伤而被狼群其他狼发现的时候，他会被吃掉、
嗯、
其他的狼呢就会觉得我们干嘛去捕捉猎物呢，我们就把它吃了就好了，
要挟我。
所以那个是一个你像狼或者说是雄性动物所面对的那个环境就比较像这种的情境、
嗯嗯、
当你受伤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让你周围人知道呢？
不能示弱，
你会被吃掉的
哦。
所以你宁可就是偷偷的躲起来，躲个一两个礼拜，然后呢躲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面，把窗帘都拉起来，灯光都关暗掉，或者呢找朋友装没事去哈拉喝酒，也是一个方式。我觉得男生在喝酒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把面具放下来，
嗯，
放下来之后呢他就开始鬼吼鬼叫，
嗯，
那发酒疯脸消微，其实他是在跟你倾吐。
嗯，
我也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当然很特别的，就是很帅的，然后外形条件都很好的，
嗯，
可是每次喝酒的时候，哇，你就他事儿真多，而且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然后呢在地上滚，靠在你身上哭，就是什么东西啊。可是他就那醒来之后他会觉得 OK， 你就觉得
恢复正常，
他又完全又把他的盔甲又
穿回去了。
你觉得没有盔甲的男人还是个男人吗？
嗯，唐哥刚刚讲的那段真的完全符合男人的洞穴说。
嗯，
啊、就是你要躲起来，
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让你躲起来的洞穴啊！
哦，
嗯，里面铺满了干草，而且没有人知道、嗯、
有食物吧？
不一定，因为你受伤的时候最需要并不是食物
哦，
不管是心灵或者肉体受伤的时候，你最需要并不是食物，你最需要受伤的是不能有敌人知道，
嗯，
包括你的统治，因为会吃掉你的是你的统治。
天
哪！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知道的洞穴。
嗯，
所以当狼要求生的时候，他绝对偷偷的退离开。
嗯，
然后到没有人
知道的地方，不能让其他狼发现，
不能让其他，因为那个时候他最脆弱。
嗯，
那种你说是坚强吗？是说谎吗？对啊，就是对出来之后，如果狼会讲，哎，你去哪里了？然后我就走失了嘛。
啊，
我就不想去哪里，我就办点事儿。
就然后我不能让你知道，我现在是我最脆弱的时候。
对，哦，我就出国去玩了一下，
嗯、
然后我可能去干什么，就说那个没有恶意，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防卫，
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
对，我想其实男人最可悲的就是终其一生了、啊，他都在自我防卫，他对周围的警觉性要很高，
嗯，
不能够让人家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这么强，
嗯。
很恐怖，你书要不要再改写？
好，
没有了，我看我是说雄性动物的那种很纯粹的那个就是处理危机或者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比较脆弱的那一块的处理的方式，很纯粹的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一辈子都会一直这样吗？没有随着年纪增长会稍微愿意卸下一些些吗？
我觉得男人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
嗯，
当他发现他真的已经很弱了，他已经不再是狮王、
嗯、
他也没有当狮王的机会，
是
他也跟不上狼群的时候，
嗯，
他会开始慢慢习惯于示弱。
对啊、嗯、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要让自己习惯示弱、
嗯、
让男人自己习惯示弱是、
嗯、
你要趁着还年轻、
嗯、
学习能力还够强的时候、
嗯、
把艾莉的书带回家、
嗯、
你就偷偷结账，不要让人家看到，你可以拿一本什么商业周刊啊、
嗯、
或是什么，然后把这本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的谎盖起来， 然后一起递到柜台结账、啊啊啊，就不会有人知道。
我看书啊，你看我刚才有报告，
都偷偷摸摸吗？
对对对，我一定要让你看。你看我都是用这种的，完全看不出来的那种的书套，都
包起来。
对，当然都要这样包起来。你哪里知道我在看什么书？你一定看不出来，对不对？你看我是说真的，我的书套我一定这样包起来。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知道？是因为我有很多男生读者也都是这样。
真的哦，就看艾丽的书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对。所以他必须要先拿商业周刊盖住，
对嘛？我就一起结账。我就跟你说，这种东西是很微妙的，就是你今天如果拿着艾丽的书去结账、你可能跟你讲哦，这个是我太太想要看的，
对，还书名还是什么？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吗？对，不是我，
对啊，这个是我太太想要看啊，这个是我买来要送朋友的，
我要送给我那个女朋友的，
对，其实是自己想要看的。但是如果让人家发现在咖啡厅或在什么地方，他偷偷看艾丽的书，那个。人设就毁了，
所以要找好你的洞穴，
对，就是偷偷的躲起来看，或者是用像我一样用书套呢遮起来，对，以为在读历史读哲学，
对，
其实在读艾丽。
好的，
对，这样的方式我会觉得会，就读艾丽的书我会建议啦，就是说不要读得太有压力，所以适当的说谎骗人家说我不是在读艾丽，
对，遮掩一下，
对，是必要的，跟书名也是比较符合的。
是，
好，所以艾丽基本上这本书呢是写给很驚的男人看，因为大部分的驚的大部分都是男人，但是男人的驚是有一些是先天的，
对，
有一些是先天的，而且我认为女人某些方面来讲就是喜欢盯的男人
有一点，
因为觉得他有事情做，
是，
对，
可以找他麻烦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一直想办法就是打击你到你不盯为我为止可是当你不盯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不是男人了，就不爱你了，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好了，然后好，这本书呢是艾丽的新书，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的谎，那月志文化出版。好，书呢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因为艾丽的文字是很有温度的文字，所以书才会卖得非常好。
谢谢，
感谢艾丽来，
谢谢唐大哥，
谢谢你听我的告诫。